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12号，公元2018年3月2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发布感谢印度音乐视频与系列书籍；印度多位高官将出席西藏流亡官方感谢印度活动；西藏前政治犯拜会美国与澳洲两国议员，介绍西藏局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发布特为月底感谢印度大型活动准备的音乐视频与系列书籍。司政洛桑森格在发布会上强调，60年来，印度对流亡藏人的恩情胜过任何一方，因此极有必要借此机会向印度官方与民间致意。藏人行政中央将于3月31号在印北山城达兰萨拉举办大型感谢印度活动，以纪念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藏人流亡印度逾满60年，同时感谢印度至今对流亡藏人给予的恩惠。行政中央为感谢印度系列活动特设筹备小组，由外交与新闻部两位秘书达波索南诺布与达珍夏尔林担任负责人。今天28号，藏人官方召开新闻会，发布感谢印度音乐视频以及3本新书《印度与西藏古今关系》、印藏关系文化遗产的共享，以及影集《2017年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司政洛桑森格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举办感谢印度活动的目的。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India has done the most to Tibetan people, and every year in all.
他强调，对流亡藏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恩情胜过印度。藏人官方往年在各种活动场合均会向印度政府与民间致谢，但是藏人有必要在流亡逾满60年的时间点，透过这次的系列活动来向印度表达诚挚感激。就算是一家人，有时也需要表达感谢。有印度记者提问，日前传出印度官方希望高级官员不要参加此次活动，藏人官方是否对此感到失望？洛桑森格则回答说，我们完全理解，我们从来不愿给任何东道主造成困扰，当然也不愿让印度陷入困境。未来几个月对中印关系来说非常敏感，我们理解并尊重印度政府，因此并无失望可言。洛桑森格并表示，自己前往新德里与印度官员接触后了解了事件的背景。他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政府对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藏人的立场态度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传出印度不鼓励高官参加藏人纪念活动的消息后，藏人行政中央将原定于新德里举行的感谢印度活动转至达兰萨拉。近日又有印度媒体报道指出，包括印度中央政府部长在内至少2名高官将参加本周6的 感谢印度活动。日前，印度内阁秘书下发指示文件称，不鼓励印方资深官员参加流亡藏人纪念达赖喇嘛流亡60周年的活动。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将原定于新德里举行的大型感谢印度活动改至达兰萨拉举行，活动日期定于3月31号。据悉，内阁是在印度外交部秘书顾凯杰的建议下发出该份文件指示。事后，针对各方的质疑之声，印度外交部作出回应，强调并未为讨好中国而改变对达赖喇嘛尊者所持的立场。外交部当时指出，政府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立场一贯明确一致，他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在印度也深受民众的尊敬，在这些立场上没有任何改变。达赖喇嘛在印度享有开展宗教活动的一切自由。而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中央政府文化及旅游部部长马赫什夏尔玛以及印度执政党人民党秘书长拉姆马代夫都将出席本周六31号在达兰萨拉举行的感谢印度活动。报道指出，印度外交部秘书顾凯杰之前曾专门拜访达赖喇嘛尊者，并会见司政洛桑森格，希望将原定于新德里举行的纪念活动移至其他地点。而且，印度政府取消了一场由国防研究与分析中心举办的中印关系研讨会，并且叫停原定于4月举行的一场国际西藏论坛。有政府人员向印度时报表明，印度的中国政策以及其他核心问题没有任何改变。分析人士认为，因上海合作组织将于6月召开领导人峰会，印度是希望为届时的莫习会营造良好气氛。此外，59年前曾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进入印度的阿萨姆步枪队队员79岁的退役老兵达斯也将赴达兰萨拉参加藏人行政中央的感谢印度活动。今年4月，达赖喇嘛尊者受阿萨姆邦政府邀请参加当地的河流节时，与退役老兵达斯重逢相拥。老兵达斯稍后告诉媒体，与尊者在台上见面的两分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近日在美国拜会国会议员，介绍境内藏人政治犯状况。同时，已故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也于近日在澳洲国会人权委员会作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藏人正遭受的苦难。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引述驻北美办事处消息报道指出，因制作反映藏人真实心声的纪录片《不再恐惧》而被判入狱六年，刑满后逃抵美国的前政治犯顿珠汪清，本月22号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珠次仁、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等一行抵达明尼苏达州，在该州藏人协会会长阿旺奇美的陪同下，拜会美国国会众议员凯斯·艾里森、明州议会议员玛丽·库内什·普代、州议员卡罗琳·莱恩、州议员罗杰·枪伯林、国会众议员提姆·沃兹等。顿珠汪清在会面中分享了自己制作《不再恐惧》一篇的初衷、过程，以及因此而遭拘捕判刑的经过。他也介绍了境内藏人政治犯的真实状况。 藏人官方代表欧朱次仁也在会面中感谢美国国会及州议会成员长期以来对藏人抗争的关注与支持。与此同时，在中共监狱中莫名身亡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近日抵达澳洲，他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等的陪同下，参加澳洲国会人权委员会听证会。尼玛拉姆在听证会上叙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及身亡前后的情况，呼吁澳洲国会人权委员会敦促中共彻查有关他舅舅遭冤判并莫名身亡的事件。他指舅舅与家乡民众所遭受的苦难经历只是无数相同案例中的一项，今天仍有许多藏人继续在中共侵占统治下遭受着迫害。尼玛拉姆也提到境内的自焚浪潮，他透露自己曾试图透过自杀来唤起国际社会对藏人苦难的关注。听证会主持人国会议员凯文·安德鲁斯赞扬尼玛拉姆的勇气，并且承诺将继续支持关注藏人。而澳洲议员梅利斯·旺森也在会后单独与尼玛拉姆见面，向他的勇气致意。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气温升高，冰川退缩，会直接引发的自然灾害有如冰川崩塌、冰湖溃决和泥石流。冰川崩塌的危害远远超过洪水，因为崩塌冰川的运动速度极快。此次阿里地区的冰川崩塌，冰川体的运动速度达每小时300公里，达到了高速铁路的速度。而洪水，1975年中国河南地区溃坝洪水的速度只有每小时30公里，它已经能够冲溃挡在道路上的一切物体，包括建筑物、桥梁、火车车厢、油罐车等等。洪水，即使是溃坝洪水的破坏力量，与塌落的冰川是根本无法比较的。冰湖溃决洪水是西藏高原经常出现的一种灾难性危害，经常使本区灾民财产、设施、生命遭受重大损失。1954年7月16号，在日喀则地区康马县境内的桑旺措发生冰湖溃决，溃决洪水流量远大于平均净流量，洪水冲毁康马、江孜、白朗大小村庄170个，受灾群众3017户，16180人，死亡691人，淹没耕地4321公顷，冲毁888公顷，倒塌房屋10074间，死亡牲畜8679头。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